读出恩典，然后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埃及法老建立了全民监督举报机制，要杀死以色列所有新生的男孩。法老以为这是一个万全之策，但神恰恰就是用法老的这个计策，反过来祝福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经上记着，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家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大家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摩西本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希望我们知道他小时候长得非常俊美，而且圣灵也认同他，摩西的俊美是神亲自盖过公章的。其实摩西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俊美这个意思，俊美这个词对应的希伯来文是 tov，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 mazel tov 这个说法，这相当于汉语中的恭喜，其中 tov 是值得祝贺值得恭喜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好的，被恩宠的，非同寻常的和美丽的。在这儿我相信最好的翻译不是俊美，而是被恩宠的。神的恩宠就在这个新生的孩子身上，圣灵特别感动了他的爸爸妈妈，他们一看到这个孩子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就特别疼爱他，愿意为他冒险，愿意为他哪怕是付出生命。圣灵不但要这样感动摩西的父母，稍后还要这样感动摩西的养母，就是埃及的公主，因为神掌管人心肺腑，他知道怎么让你需要的人来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准备的未来不是单靠你自己就可以实现的，他要带你去的地方你独自一个人去不了，有时候路上会遇到太大的障碍，有时候梦想看起来完全不现实，你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好消息是神早有准备，他已经在你身上放了一样东西，能帮你打开你自己打不开的门，能让你在众人中卓卓不凡，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这就是神放在摩西身上的，就是神的偏爱，神的恩宠。恩宠会把你从背景中突出出来，让你站到 C 位，恩宠会让你得到特殊的待遇，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你不明白怎么就轮到你了，你根本不抱什么希望，可是没想到贷款就这么批下来了。你觉得有个人会挑你的毛病，结果他反而帮你说了好话，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神给了你恩宠。我们都需要努力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这很重要，但这只能把我们带到某个层次，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的背景教育程度会限制我们的发展。但是如果神给你恩宠，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就会成为现实，好机会会送上门，有门路的人会找到你。俗话说，一生努力不如一次机会，一次邂逅，一个电话会把你弹射到更高的维度。你一直很敬业，你一直很敬神，现在是时候准备好领受神给你的恩宠了。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彰显荣耀，神要为你做一些非同小可的事情，你想不到的好机会，你觉得不可能的提拔，你没法解释为什么，你没法归功于自己，这就是神的恩宠。神让挪亚在陆地的中间修一条大船，一条像鸟巢体育馆那么大的大船。挪亚没造过船，更不要说这么大的船了，他连见都没见过，听起来就觉得做不到。但是神不会给你一件工作，却不给你相应的恩宠去完成它。你不用担心恩宠，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你会不会把自己劝走。我没有足够的资源，我不认识这一行里的人。不用担心，你有一个能帮你找到资源找到人脉的神，你有神的恩宠。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只有才能是不够的，你需要神的恩宠。你不一定认识对的人，但是神认识，他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让他们进入你的生命，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为你打开必要的门。你不需要去骗人，你不需要去操纵人，不需要去利用人，你不需要去牺牲自己的正直好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帮你，说明你根本不需要他。 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神为你安排好的人，他们没得选。摩西的妈妈一看到摩西就决定把他藏起来，埃及的公主一看到摩西就决定收养他，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帮你，他们会尽一切努力帮你，你都不需要去找他们，他们会来找到你，你只需要敬拜神，荣耀神，相信他会给你找到你需要的人。挪亚时代的人完全不敬神，他们走该隐的路，拜假神，肉欲横流，神要把他们从世界上除去，他可以消灭所有的人重新再来，但是圣经说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为什么挪亚能得到神的恩宠，而其他人都要灭亡呢？圣经说挪亚与神同行，也就是说挪亚跟随神的指引，顺服神的旨意。挪亚可以屈服于世界的压力，做他身边的人都做的事，但他选择顺服神。如果你敬拜神，把神放在首位，你也会在神的眼前蒙恩，在所有的人都不行的时候，你会被高举。可是你问，如果我有恩宠，那为什么我还会面对这么多问题呢？为什么还有人跟我作对呢？为什么生意还会不景气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恩宠不代表没有挑战，但是恩宠会让这些挑战不能挫败你。挪亚有恩宠，但他还是要面对大洪水，只是恩宠给了他能够在洪水中安然无恙的方舟。有时候神会把你放到一个处境里，好彰显他的恩宠，他要让别人看到你有他罩着，你是他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大到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我听说医生都放弃了，没想到你怎么这么快就痊愈了呢？一定是因为神的恩宠。大环境这么差，为什么单单你的生意这么好呢？一定是因为神的恩宠。神会彰显他的恩宠，好让人知道你是属于他的。这就是在但以理身上发生的事儿。恩宠没有阻止麻烦找到但以理，麻烦反而是神给但以理安排的舞台。当时国王制定了一个法律，全国都只能敬拜国王的神，可是但以理偏偏要敬拜耶和华。有人告发了他，国王没办法，只好把他扔进狮子坑。大家都以为但以理要没命了，只有狮子知道，他们的嘴张不开了。我几乎能听到一只狮子跟另一只咕哝着说，
我真饿得不行了，我很想吃这家伙，可是我的下巴不知道为什么张不开了。
恩宠未必让你不能进狮子坑，但是恩宠会让狮子吃不到你。第二天，国王来狮子洞看但以理，他看到但以理居然安然无恙，于是国王下旨昭告天下，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有人说，是不是那些狮子在动物园养尊处优太久了，失去了野性了呀？国王把但以理从狮子坑里拉上来之后，就把来告但以理的人扔下了狮子坑，他们还没落到坑底，狮子就已经把他们撕碎了。人们可以不相信你说的话，但是他们不能不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当他们看到你当上 CEO， 付清了房贷，考上了985-211，戒掉了烟瘾，战胜了癌症，从狮子坑里出来毫发无损，实现了你的梦想，他们就会知道神在你这边，他们就会知道神会给你成功和兴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背景里已经太久了，你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帮助每一个可以帮助的人，你被高举的时间要到了，恩宠在你身上彰显的时间要到了，你的机遇就要到了。大卫曾经常年在草场上给他爸爸放羊，我相信他有时候会想，神一定不宠爱我，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没有人相信我能做什么大事。其实你不需要人相信你，你有至高神相信你。等到大卫打败了哥利亚，他一下子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神只彰显了一次恩宠，就把他高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完全弥补了那些年牧羊时的孤独。你觉得自己落后了，别着急，神在你生命中做一件事相当于你自己奋斗50年，这 就是神的恩宠。没有人能够阻止一个有恩宠的人被高举。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一些障碍，这不代表你没有恩宠。每个人都会遇到挑战，但恩宠会帮你战胜挑战，恩宠会让你像早晨的骄阳冉冉升起。摩西一出生就带着神的恩宠，这就是原文中 Tov 的含义。他爸爸妈妈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俊美，更是神的恩宠。摩西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恩宠写在圣经里，因为对神的恩宠不需要假谦虚。我就是要告诉世界，我就是要告诉子孙万代，我有神的恩宠，我要把神的恩宠挂在脸上。虽然我一出生就遇到死亡的威胁，虽然我一出生就要去世界上最大的河里面漂流，虽然我不得已要去沙漠藏身40年，但是神的恩宠一直在我身上，神的恩宠一直与我同在，神的恩宠一直带领我得胜，神的恩宠跟我一起带领一个伟大的民族浩浩荡荡地走出埃及，神的恩宠让我名垂青史，万古不朽。神的恩宠让摩西成为了一位历史伟人，除了耶稣，他可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当然，犹太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之前看过一本犹太人写的书，书名叫《最有影响力的100个犹太人》。他们把摩西放在第一，把耶稣排在第二，爱因斯坦排在第三，使徒保罗排在第六，卡尔马克思排在第七。在犹太人的心里，摩西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世界第一。但是摩西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他自己，而是来自于神的恩宠。摩西自己在创世纪里把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希伯来书11章写道，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把一个婴儿藏3个月并不容易，因为婴儿经常会哭。摩西的父母因此被写进了希伯来书11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起被记录在了信心的殿堂。这里没有写他们的名字，但是出埃及记第6章中写了，摩西的爸爸叫暗兰，妈妈叫约基别。经上记着，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把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中。这里的蒲草箱在希伯来文中是方舟，跟挪亚方舟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文 tavar。 所以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问的是在圣经中方舟一共救了几个人，答案是9个，挪亚一家8个人，再加上摩西。希伯来书11章称赞暗兰和约基别凭着信心把摩西藏起来3个月。其实把摩西放进尼罗河同样需要信心，因为法老的命令，摩西的父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藏着摩西，摩西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神。所以他们来到河边，他们相信流水会把他带进命定，他们相信神会看顾他，相信神的旨意一定会在他身上成就。于是他们跟他告别，跟自己3个月大的孩子做了最后的诀别。为人父母需要很多信心，培养一个孩子会挑战你的耐心，挑战你的脾气，挑战你的智慧，挑战你的勇气，而这会一次次地推动我们把孩子交托到又活又真的神的手中。而这样的交托正是摩西的父母所做的，他们要相信摩西不会被鳄鱼吃掉，他们要相信摩西不会撞到礁石上，他们要相信神会驾驶这条方舟，就像神当年驾驶挪亚的方舟一样。他们要把孩子的生命、孩子的未来全然交托给神，他们要相信神会让这方舟在最好的时间停靠在对摩西最好的地方，而这正是神所做的。经上记着，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段经文拨动了我的心弦。美国诗人马基评论这段经文时说，神把他创造的2个奇迹放在了一起，婴儿的啼哭和女人的心。 就在埃及公主的眼睛看到这婴儿的一瞬间，这婴儿冲着她撇着小嘴儿，委屈地哭了起来。要知道，对埃及人来说，尼罗河神 Osiris 是掌管一切生命的神，就像中国神话中的送子观音。到尼罗河来洗澡，就是当时很多人做的一个求子的仪式。当埃及公主看到尼罗河神给她送来了一个这么俊美可爱的孩子，而且一看到他就冲着他扁起小嘴哭的时候，他没办法抑制由衷而生的母爱。神的恩宠再一次在摩西身上显现，神引导着这条小小的方舟停靠到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心中。神的工作就是这么神秘，从法老的命令到摩西父母的心，到尼罗河的水流，到埃及公主的心，一环套一环，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犹太古书说，法老的女儿当时叫他所有的女仆试着安抚摩西，都没有成功。这时候圣经写道，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想想看，约基别心里得有多开心吧。神回应了他的信心，神祝福了他的信心，原来法老的逼迫只是神为他的恩宠设计的舞台，好事还在后头呢。圣经继续写道，法老的女儿对摩西的母亲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他，我必给你工钱。妇人就抱了这孩子去乳养他。摩西不但安全，不但得到了皇家的保护，而且摩西还被他自己的母亲乳养，母亲养自己的儿子还拿工资。你说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这就是神的恩宠。这让我想起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一直都想去罗马，但是千里迢迢，他筹集不到足够的路费。后来犹太宗教势力陷害保罗，他被抓了起来。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他就向罗马皇帝申诉，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于是他们把保罗坐着船送到了罗马。保罗终于有机会完成他毕生的心愿了，一切费用还都是由罗马政府出了。摩西也是一样，他的吃穿用度、教育培养全都是埃及政府出的，他妈妈照顾他还能拿到工资。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婆婆经常在院子里大声祷告，她隔壁住着一个不信神的男人。这男人每次听到老婆婆祷告，他就想，这老太太是个迷信的疯子，这世上哪有神呢？有一天老婆婆求神给她一些日常的供应，不信神的人心想，我来做个恶作剧吧。他跑去买了老婆婆需要的东西，放到她门口，敲了几下门，就躲在一边看她的反应。老婆婆打开门，看到这些东西，她大声感谢主，说，主啊，你真是信实，感谢你送给我这么多供应。这不信神的人赶忙跳出来说，什么主给你供应，这些都是我买给你的。听她这么说，老婆婆更高兴了，她笑得都不行了，在人行道上载歌载舞。那男人说，你真的疯了吗？你没听我说吗？这些东西不是神给你的，是我买给你的。老婆婆笑着说，我知道神会给我这些供应，但我没想到他还能让魔鬼买单。魔鬼也给摩西买了单，这就是神的恩宠。他把自然发生的事情连接在一起，来完成他超自然的旨意。经上记着，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神给了摩西埃及最好的教育，因为摩西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成为了埃及法老的继承人。神给了摩西埃及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一切，但是神给摩西这些不只是为了摩西自己享受，而是为了有朝一日他可以用这一切来祝福他的民族。后来摩西倾倒了他的一生来解救以色列人，摆脱奴隶身份，走出埃及。历史上摩西确实有机会成为法老的继承人，因为收养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埃及历史上一位非常显赫的人物， 史称雅赫摩斯女王。她是雅赫摩斯一世的女儿。雅赫摩斯一世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女儿，可见这女儿对她有多重要。雅赫摩斯一世死后，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一世继位，但是这个法老即位不久就去世了，继承他的是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一世的身世不明，历史学家猜测他是十七王朝的一个贵族的孩子。他能当上法老完全是因为他的老婆，就是这位雅赫摩斯公主。他是夫嫔妻贵，还给了他妻子一个特别的封号，叫 Mt Nuswat Wat， 翻译过来是有伟大血统的皇后。像武则天一样，这是一位很有实权和影响力的皇后，因为满朝的大臣权贵没有不效忠于他爸爸的，所以她比丈夫更有影响力。可惜她没有生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 Hatshepsut， 哈特谢普苏特。图特摩斯一世倒是跟别人生了至少四个儿子，他死后他庶出的大儿子图特摩斯二世即了位。但很明显，当时真正掌握实权的是雅赫摩斯女王。作为一种妥协，图特摩斯二世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雅赫摩斯女王的女儿哈特谢普苏特为妻。其实图特摩斯二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而且极不受尊重，他连自己的金字塔都没有，他的木乃伊被葬在了他妻子的金字塔里。图特摩斯二世死后，他妻子哈特谢普苏特继位，成为了埃及历史上第二位女法老，上一个女法老出现在十二王朝初期。像武则天一样，哈特谢普苏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法老，她统治的时期是埃及历史上最富有的时期。史书记载，她的国际贸易一直远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叫邦特之地。这地方到底在哪儿，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只知道这地方非常遥远，很有可能是印度甚至中国。那年头远程通商并不容易，她能通商到这么远的地方，说明了这位女法老的文治武功。她也是埃及历史上所有法老中保留下来最多建筑物的一位，所有这些建筑物上都刻着她的功绩，所以她也是历史丰碑最多的埃及法老。能建造这么多的建筑物，说明在她执政的期间埃及是多么的富有。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一切丰功伟绩本来很有可能都是属于我们的主人公摩西的，因为雅赫摩斯女王是把他当作儿子收养的。摩西是王后唯一的儿子，他不但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而且据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他还曾经深入埃塞俄比亚，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这样的军功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摩西四十岁的时候，正是图特摩斯一世末年，雅赫摩斯女王地位最显赫的时候。如果摩西愿意做埃及的王子，继承皇位的很有可能不是图特摩斯二世，不是哈特谢普苏特，而是摩西。但是做法老不是摩西的命定。希伯来书十一章写道，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之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摩西的一个身份是雅赫摩斯女王的儿子，在这个身份里他拥有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可以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的皇帝。但是他说，不，这不是我，我真正的身份不是这个，我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子民，我通过约跟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连接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也千万别忘了你真正的身份，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找到自己真实的身份，你才能找到神的家里为你留下的位置，你才能找到神对你的恩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是被神恩宠的，你的生命里闪烁着神的荣耀，神的恩宠会彰显到你的身上，会把你举到你想象不到的高处，你的生命中即使有挑战，那也是神特地为你准备的舞台，你必走在他的看顾之中，走在他的荣耀之中，走在他的光中，你必能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